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练功点迫害中风雨无阻。我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年大法弟子，与老伴分别在96年97年走进大法。修炼前，我们老两口都重病缠身，久治不愈。我患脑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在犯病时把遗嘱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正在生命危在旦夕时，96年老伴因病走进大法中修炼，修炼后折磨他30多年的头痛、腿痛的顽疾不治而愈。老伴修炼法轮功后一段时间后，感觉头顶有法轮在转，正转反转，老伴悟性很好，知道是师父给净化身体。不知不觉，老伴弯曲的腰也直立起来了。我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变化后，我于97年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老两口身体棒极了，修炼后身体的神奇变化，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感动了亲朋好友，子孙后代都受益。儿子目睹了这一切，也走进大法修炼中，即使不修炼的儿女们也都支持我们修炼，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大法就没有他们父母的一切。99年江氏一伙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当地的学法小组被迫解散，同修们失去了修炼环境，邪恶绑架了部分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也经常对在家的同修骚扰。村民对法轮功议论纷纷，有的村民听信了中共喉舌的欺骗谎言，受毒害较深。我老伴走出家门，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向世人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进京上访，就是要讨回公道等等。我们老两口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持修炼法轮功，自进京上访回来就屡次被抓，老伴被劳教迫害。2004年，我也被非法关押在本乡洗脑班，在乡干部和众多的村民及派出所警察面前，四次用正念打开手上被戴的手铐。乡长们看到这一切说，法轮功真有功能啊。就此，我对他们讲，不要再迫害法轮功。这种恶劣环境给修炼者造成人心惶惶。一天晚上，参加本乡一次大型交流会，我思想中就萌生一个成立学法小组的念头，通过学法在法中增强了我的信念。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我与老伴在法中提高后，与本村同修商量，经过共同努力，练功点从2004年成立至今已有10多年，风雨无阻。 我们练功的时间与大陆练功时间同步，早3点50分准时练功，晚4点50准时学法。通过学法练功，把全村20多名同修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年过70的老同修，还是年轻同修及几岁的小同修，都能各自做好正实大法中的项目，发放资料，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练功点白天黑夜，方便同修救度世人，形成整体。由于集体学法，我们的心性不断提高。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名年轻同修，虽然文化不高，可人在修炼中不断的开智开会，手机电脑一学就会。当地和周边一些老年同修的真相手机经常出现毛病，找到他维修，他从来不烦。大伙儿都说我们能用手机救人，也缺少不了这位同修。学法小组对同修们紧跟正法进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2015年5月份溯江刚刚开始，市里同修来我们学法小组交流对起诉江泽民的认识及如何书写溯江状等问题，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很快就达成共识。学法小组除了几个新学员外，其余10几名大法弟子很快写好了溯江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并收到回执。练功点对同修的修炼起着相当大作用，但走的路也是非常艰难。自学法小组成立后，中共邪灵控制不明真相的人经常骚扰。有老年同修说，咱们这个练功点是同修们放下生死坚持下来的。由于坚持修炼，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师父的加持下，在看守警察面前手铐自动打开，体现了大法的神奇，于是将我放回家中。我们老两口特别在冬季早早起来把炉子烧热，给同修提供一个暖和和的环境，方便大家练功前背论语、红吟、练功等。我经常参加一些宴会，如升学宴、婚礼宴会等。为了更多的救度世人，我经常利用自身一点特长写贺词等一些诗篇，其中加上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命等字样。参加宴请的人非常认同并给鼓掌，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因地制宜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学会了发正念。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被发正念时的状态不稳定而苦恼，有时候发困，更多的时候感觉无法集中精力，能量很飘渺，调动不起来，很容易受到干扰溜号，然后又要重新调整。我就以为可能是没开天目的情况下发正念都会这样。今天学完法后发正念，师父点悟让我明白了，是因为我把自己放得太低了，把那些要清理的邪灵看得太高。我立即调整心态，明确地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啊，能力是师父给的，在助师正法，那些邪恶什么都不是啊。这样一想，瞬间感觉能量感很强，那些邪恶根本够不着我，他们弱到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以前我发正念的时候，经常天目位置会突然出现一些狰狞的会变化的面孔，冷不丁被吓得一个机灵，有时候则是喉咙有一股邪恶的能量在钻，弄得奇痒，我总是抑制不了它，猛地咳嗽。经过这次之后，也能很容易地清除它们了，而且感觉发正念的时候过得很快，我也愿意长时间发正念了。有时候学法发困，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邪恶吹来的迷魂药够不着我，但我能把你清理掉。这样一想，瞬间也不困了。经过这次之后，我体会到，我们经常受到干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是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人为的抑制了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要提高心性的一方面。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按真善人要求自己，生意越做越好。由于原单位工作时间太长，我不上班了。2006年开始做服装生意，我对的那个摊位，原来的摊主买得很不好，为此很多人不敢对这个摊，做买卖的讲风水。我把摊位对下来之后，还没进新货，就卖他们原来的货，生意却马上火起来了。做生意中，我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公平交易，不欺骗顾客。不管顾客落下多贵重的物品和现金，我都还给顾客。所以有很多回头客，有的顾客还带别人来。有一次，一家三口来到我这里选衣服，服装选好后，因为他们给的价钱太低，没讲成。他们走后，我收拾他们试穿的衣服时，捡到一卷钱，数了数80多元，我估计可能是他们的。这时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我想我是修炼人，这钱一定还给他们。到了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又回来了，说转了半天也没有相中的，就回来取这件衣服。我拿给他们衣服，并问他们丢了东西吗？那母亲说没有。女儿听到后连忙摸了摸口袋，说姥姥给我的钱丢了。我问多少钱，她说80多，我就把钱如数还给了他们。他父亲感激地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呢，我们又没跟你找，你却主动还给我们，这钱装起来可比卖这件衣服合适的多。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还有一次，一帮人到我这儿来，有一个大姐买一件衣服，价讲好了，闲聊知道他们都是病患家属。卖衣服的市场对面是一家医院，这大姐家在农村，她丈夫定期来医院透析，生活很困难，舍不得花钱。我知道了这，又少收她10元，按本给她了。他们都说你这人真好，都讲好了还少收，谁不知道钱好。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以后他们经常来，还把认识的人往我这带。还有一次，常来的顾客带一个残疾人来我这里买衣服，给的价钱很低，比本钱还少了5元，我不卖。带他来的人说，我知道你好，你给他吧，他家连咸菜都吃不起，我就陪着钱给了他。还有进货常有货主算错账，少收钱或多找钱的时候，我都主动还给货主，货主都会感激地说，你发财，你发财。有一个货主曾3次多找我钱，我都还给他，他很感激，和我成为好朋友，有什么紧俏货都给我留着，并以最低价钱给我。做生意我不是很精明，不会说，就实实在在，但比较起来我的生意还算挺红火。在生意淡季，有一次同行聚在一起看着我卖衣服，一个叫大卫的说，谁比得了田姐呀，买衣服的都跑他那儿去。法轮大法还赐予我健康的身体。1998年6月，修炼大法以前，我都不知道没病是啥感觉，人称我病秧子，3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40几岁。那时我有严重的失眠，睡一觉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在床铺上翻过来掉过去，怎么变换姿势也睡不着，脑袋里还翻江倒海，什么都想起来。天亮前能迷糊一觉，还得起来做饭上班。我还患有严重的胃病，凉的、硬的、有刺激性的都不能吃。我还患有低血压、低血糖、美尼尔氏综合症，腰疼、腿疼，所有的病每天折磨我，很痛苦也很无奈。大夏天的我还穿着夹克，一次坐车全车的人都看着我，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售票员坐到我跟前问我，你不热吗？我这才明白。我心里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了？在我迷茫无望时，1998年6月，婆婆给我送来了法轮功的书，
我一口气连夜把书看完。书中的道理使我茅塞顿开，从此我的世界观彻底变了。从法轮大法中，我知道了人的病、磨难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是业力造成的。修炼后不到两个月，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不再失眠，真是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我的面色由原来的灰暗惨白到现在的白皙细嫩红润，以致很多人都羡慕我的皮肤。多年没见过面的同事见到我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越来越年轻？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的。十几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学员夫妻同修用心证实大法。我们夫妻多年来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正式得法是这几年的事情了。2014年我搬家到新的地方，联系上当地同修以后，我才正式得法。而我丈夫是2016年才真正走上了修炼道路。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身为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下面把我们这几年如何传递和发放资料、挂条幅的过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切磋。3年前，我拿着转法轮读不通句子在集体学法的时候，我非常着急，也有爱面子的求明星，别人读的都那么流利，我还有很多字不认识，不明白啥意思。在这个过程中，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一边下功夫学记大法中的生字，一边去掉自己的各种执着心。现在我已经能比较流利地通读很多大法书籍了，整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神奇，感恩师父给我开智。在我学法的过程中，因为我在家自己学法的时候，丈夫也能跟着听一些法，他当时虽然不修炼，但是悟性挺好。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丈夫经常用从大法中听来的道理帮我悟道修心。后来通过学法和与同修接触，我明白了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我现在还不能突破面对面与陌生人讲真相，但是从正式得法不久到现在，我一直参与发资料、粘粘贴、挂条幅的项目，同时肩负起了往外地农村传递资料的责任。第一部分，我原来住的地方是个偏远的农村，虽然有很多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但是普遍文化低，年纪大，常年没有资料来源。在我与这边同修联系上以后，他们那里的几个资料点被破坏，他们连经文的来源都失去了。面对20多位同修没有经文看，没有资料救度世人，我不能不管，就由我们给他们提供。刚开始心理负担很重，有怕心，通过学法我去掉怕心，一直坚持到今天。也曾经考虑过给那里开辟一个资料点，但是当地的情况一直不太方便，都是被邪恶挂名的学员，安全上不太把握，他们也一直不能突破这一点，我就只能默默配合。那里是山沟，路途远，交通不便，需要倒车，这些年路费什么的我从来不放在心上。很多时候真是劳其筋骨不算啥，苦其心志才是最难过的。比如大法真相标语粘贴，开始同修们因为怕心也好，还是个人修炼认识的问题也好，还是观念也好，造成的对真相资料都站在个人角度提出不同要求，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两方面协调的。近几年明慧网发表的粘贴标语版面越来越大，可是同修们习惯了曾经有过的小的好拿好贴的粘贴，就不愿意接受大一点的粘贴，还有同修就愿意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内容的粘贴，别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愿意要。可是尤其是溯江以来，明慧给出的粘贴最小的也有 A4 纸张的一半那么大，内容也都是根据正法形式需要而变化，这对很多同修来讲都是障碍，两边态度不一致，夹在中间的我就需要沟通好。这边资料点是完全跟紧明慧正法形式而做的各种资料和粘贴，道理上来讲 跟紧正法行事内容的一切都是最新、最好、最适合当前救度众生行事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那边的同修因为文化水平、地处偏远、修炼状态参差不齐等等多种原因，导致看周刊都很吃力，更别说上网跟上明慧网的要求了。所以往往在新形势变化下，新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在正式法的方式上接受起来不太容易，这就需要我能够站在法上去和同修沟通协调，让他们尽快接受新形势下的新要求。粘贴的大小和内容的更新就是这样，这边提供资料的同修和经常能够上明慧网的同修对这些事情都是基本没有障碍的。经过切磋，他们在法理上给我讲说，明慧网是师父亲口肯定的大法网站，所有最新形式和救人的要求都在明慧网上体现。既然明慧网给出的新的粘贴越来越大，越来越醒目，就说明现在正法形式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而且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救度众生的效果。太小的粘贴和小本的小册子虽然好拿、好粘贴、好发放，但是救人效果绝对不如大的粘贴和大本资料好。比如一张 A4 纸那么大的粘贴，粘在醒目的地方很远就能看到，虽然放在身上不如小粘贴方便，但是救人效果却可能比贴100个小粘贴都好。那大法弟子做这件事情不就是为了救人吗？当然最终是要从效果上考虑了。小本小册子虽然拿起来方便，而且相对资料点制作也方便，但是面对现在常人社会铺天盖地的广告，一个普通的小民办医院诊所出的广告都是 A4 纸那么大一本的杂志在大面积发放，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发放的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相比之下太小了，太不显眼了，就可能不容易得到众生的尊重和重视。所以从效果上看，还是按照明慧给出的有时效性的版本的粘贴和资料来发放是最合适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要站在众生容易得救的角度去做，众生方便的角度去做，而不是站在大法弟子方便的角度去做。我觉得同修说的对，就把这些话原样说给了我原来所在地的农村同修们，他们听了以后明白了，再也不挑了，而且尽量配合明慧王新形式的需要救度众生，给啥要啥，得到啥就想办法做好啥。第二部分，这几年在我负责传递资料的过程中，不修炼的丈夫一直配合我给我提供方便，很多时候是他骑摩托车和坐车来回传递的，可是不论怎么做都有修行的地方，我和丈夫还不害怕呢，那边一切等县城的农村同修们却害怕了，说是所谓有过先例，大法弟子的事情大法弟子做，常人做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如何如何。第一遍说我没在意，以后他们看我不在意，就跑到我修炼的公公婆婆那儿，好几个同修一起在公公婆婆那儿说，次数多了我心里也非常反感。我后来跟个别同修回话说，都是修炼人，说的话都是有能量的，不应该这样说，我丈夫是常人都能给跑这个事情，你们不放心就求师父正念加持他也行啊，给他发个正念也行啊，怎么能给他加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后来我根据大法法理找自己，不对这个事情烦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有时间的时候或者丈夫来回办事方便的时候还继续传递资料，后来我把心放下了，那边说那种话的同修也不说了。2016年也是机缘所致，丈夫和姐夫终于在另外一处外地同修的鼓励下正式得法了，参与传递资料的力量更强大了。更可喜的是，我们平时自己散发资料等救人项目做得广阔更容易了。自去年溯江以来，明慧相继发布了溯江展板、大版面粘贴，资料点也提供更好质量与更多数量的条幅，而我丈夫在这些项目上更是大展身手，他最擅长的是挂条幅，当然毕竟是新得法的同修，同修们经常提醒怎样注意安全，不盲目做事，尽量在法上提高自己，去掉做事心、欢喜心，更平稳地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我们夫妻出去挂展板、挂条幅、发资料、贴粘贴是经常的事情，我们现在最着急的是尽快突破文化界限，把所有大法书籍尽快读完，多得法，更好地救度众生。在挂条幅的过程中，去掉很多怕心，摸索着做， 既要安全，又要考虑怎样效果更好，多救人。我们锻炼得越来越理智，有智慧，心态越来越平稳。第一次出去挂的时候，主要是贴粘贴，只带了四五个条幅，因为现在监控器太多，不论农村县城，到处都是电子眼。多年来，当地有很多同修都被监控拍下过，成为邪恶非法抓捕的借口，所以心里有压力，但是最终还是突破了。这几个条幅都挂出去了，回来心里说不出的欣慰。此后丈夫就在修炼上突破了，每次都要求比上一次多拿一点。我们一边挂一边研究怎么挂效果好，还让邪恶无法摘除。回到家里也是用心尽量改良条幅各个部位，看似简单的条幅上下有小木棍支撑，再在条幅上方的小木棍中间穿孔，系上长度适中的棒线，具体长短根据个人高矮和力度而定。棒线另一端是重量适当的用布块包好的小石头，说是挂条幅，其实是扔条幅。经过研究和实践，我们夫妻扔的条幅基本都能挂在大树尖上，扔得高，展开效果好，容易看清楚。而且因为石头带着线能绕在树尖上，不容易被恶人取下来。现在我们夫妻一般走到哪里都不空手，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当然，跟众多同修相比，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我们要尽量多学法，多救度众生，让师父满意。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观念，突破困魔》。我早上晨练后，到6:10发完正念，就必须要睡回笼觉，睡到8点多，要不总觉得一天睡得太少了，白天为干事没劲，犯困的。这样算下来，每天都要睡8个多小时。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但是对我来说，突破这种状态太痛苦了，尝试了很多次，每次都是到那个时间就一头栽下去睡了，身体都不像是我的，脑子一团浆糊，更别想着在那个时刻靠理智和意志力去抵御困魔。那时困魔对我来说像是一座高不见顶的高山，要越过它几乎不可能。我曾找过各种借口，在每一次失败后安慰自己，什么昨天太忙太累了，年轻人本身就睡眠比老年人要多等等。可当我看到身边同修很多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总觉得自惭形秽。就这样一次次想突破，又一次次失败着，我几乎丧失了突破困魔的信心。直到一天，我在给一个初一的学生补习功课，学生说可以以后每周日早上8点上课。我说你难道周末不睡懒觉吗？他说他无论平时周末每天只睡5-6个小时。我又问，那你白天学习有精神吗？不困吗？他说不困，而且精神饱满。我突然羡慕起他，然后想起了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天天也是5-6个小时的睡眠，甚至临近考试前睡眠更少，中午也不休息，不是也坚持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上学时候的我不是更年轻吗？以我人的观念来说，那时是最需要补充睡眠的时候啊。我发现了那个阻碍我的人的观念后，一下就觉得这个关变得小了，原来我以前一直可以做到的，是现在懒惰了，而且我为了常人的学习都可以这样的用功努力，何况这么伟大严肃的修炼呢？修炼肯定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要重要啊。再者，修炼人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我又想靠人间的睡眠来补充什么呢？正念一出，感觉自己空间场有好多物质去掉了，很轻松。后面接连几天，我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困魔， 但是明显感觉自己可以在那个时间点上控制它了，就是意志还不坚定。为什么不能完全克制它呢？我又发现了我另一个观念，就是总觉得白天一忙一累就要多睡会恢复体力。另外空间的魔又钻了这个空子，让我那一阵一直处于很忙的阶段。我想起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我知道不能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了，只有完全的相信师父，摒弃人的观念，并按师父说的做，才能突破这一关。悟道后的第二天早上，我终于突破了，并且在白天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大脑清清爽爽的，多出来的两个小时我可以用来背法学各地讲法，再也不会觉得时间紧张的了。我才发现这一关我突破的太晚了，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在这磕磕碰碰的过关当中，我发现每当我前一天玩手机或看电视来放松自己，没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学法时，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干扰的根本就醒不来。这让我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任何不正的行为都会干扰我的整体修炼状态，一环扣着一环。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弟子换来的时间中，我要珍惜这一分一秒，不能再虚度光阴，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我们这个真相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成员都是上班族，平时虽然或多或少参与了一些大法项目，但走到第一线的时候还是很少。大家都有走出来的愿望，而且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最后确定每周六为我们的行动日。我们居住在一个中型县城，这里大法弟子很多，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及周边，相对来说稍远的乡村同修少，真相资料有限。特别是溯江大潮开始后，相关真相种类多，更新快，乡下人很难及时看到，甚至看不到。尽管也有同修去乡下，但有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局限，而我们一定程度上正好能弥补这些缺憾，于是更加明确了行动的方向。一、大量发真相资料。真相资料以小册子为主，如全国起诉江泽民、上天在救人、你看懂了吗、高官纷纷落马内幕、天赐鸿福、明白真相、为什么劝你三退等。光盘主要是基本真相、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评共产党以及真实的江泽民。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干胶，内容包括全球公审江泽民、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退平安、中共是邪教等等。同修给提供的不干胶是丝网印刷，红色的七字印在黄色的计时贴上，贴在电线杆上不但醒目，而且不怕日晒雨淋，效果非常好。每次出发前，我们先集体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更多的有缘人看真相、听真相、明真相，从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每个人背一个大包，里面应有尽有。到达地点之后，两个人一组配合发放。由于对环境不熟，为了避免重复发放，两组各管一面，路东路西，或者看到巷口电线杆醒目的不干胶，就知道另一组同修已经来过了。有时远远碰到，互相一个手势就明白这一条街或这一片有没有发放。我们也会根据房子的质量以及门口前的干净程度来判断有无助人， 尽量做到一户不落。有时也去邻县发放，听说那里的同修很少，确定好目标后，大家分工负责，发正念的，准备资料的。司机同修则负责路线和行程，开车约一个半小时，将我们送达村口或者村尾。一组先下，另一组隔一大段距离再下，大家都顺着出村的方向由里向外发放，最后集合到村外公路边找车或等车。因为我们出去每人还带一部真相语音电话播放着语音，所以都不拿个人手机，提前都约定好，以防走散。发放资料我们一般都选在中午，人们或做饭或休息，路上行人少，便于我们及时快速发放。不管平时走路速度如何，在发放资料时个个健步如飞，闪电般的一条巷一条巷的穿梭，门缝塞资料，放在轿车上放光盘，电线杆上贴不干胶，看似忙碌又特别有序。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中午正值高温，连续两三个小时的加速走发贴，等到达集合地点时，个个红头胀脸，气喘吁吁。后来细心的司机同修就会根据我们下车的时间及发放路线，开车折返十人，尽量减少我们走的路程。有时刚发完走出来，一扭头车正好在附近，上车后一边休息一边再补充些资料，同修将我们送到另一个空白点发放，然后再折回去找另一组同修。路途遥远，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尽量多准备，让更多的众生看到真相。全部发完后集合到车上，有时已到下午三四点，大家吃点自备干粮，回来的路上有时交流一下，有时歇个盹儿，而司机同修则默默完成好自己的角色。二，堂堂正正讲真相。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大意是一位同修到乡下亲戚家讲真相，亲戚听明白后说，原来大法这么好，以前也有人给门缝塞资料，被发现后跑得比谁都快，看到这个人的样子，认为发的东西也不会好，所以从来不看。我们也有类似情况，刚开始发资料也是看见巷内有人，不是躲闪就是绕行，即使碰到有缘人想讲真相时，但由于不能做到堂堂正正，或是先假装问路，或是铺垫太长，再绕到正题时，给人一种很不实在的感觉，结果也不尽人意。一次在一个偏远小村，我和 F 同修配合在巷内发真相资料，我在一家门口塞进了一份小册子，同修在前面的电线杆上贴不干胶。我刚走出几步远，门突然打开，一个老太太手里转着小册子走出来，大声吆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同修的不干胶已经撕开，躲闪已经来不及。我硬着头皮返回来，直面老太太，大娘，我们是给您送福来了。接着给大娘讲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伟岸，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天灭中共，三退平安。其实也就是两三分钟的光景，上面的内容全部都涉及到了。老太太明了真相，不但退了少先队，还把册子抚平装在上衣口袋里，最后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一直讲堂堂正正，可是由于我们出不了那个正念，没有那份勇气，路走不正，不但给众生造成误解，甚至让一些有缘人错失得救的机缘。而当我们正念很足，心底坦荡面对众生时，智慧也会源源不断出来，讲出来的话就能解开众生的心锁，从而使他们得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只要我们纯净了自己那颗救人的心，符合了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师父就会给你成就最好的。这件事的启发使大家都有所感触有所悟，早该堂堂正正面对众生了。当然大家心性提高很快，悟到就做，逐渐的资料由门缝塞到当面给，见人由躲到迎，有时也近乎搜寻有缘众生。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种旧观念对自己的束缚，只是没有勇气突破。当真正迈出那一步时， 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程中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篇幅有限，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三，骄傲的王平安。一次发放完资料后，还有几张不干胶，我们顺着乡村的水泥路又来到一个小村庄。进村的坡很陡，车停在坡下，我和同修 Z 下车准备找合适的位置张贴。爬上坡才发现村庄里房屋整齐，隔一段有一个太阳能路灯，灯柱子白漆闪亮，正是张贴不干胶的好地方。东西有限，尽量贴在醒目处，我们一下子相中了前面的灯柱，正好在三条路的交叉处，位置显要。中午街上没行人，只有一辆电动小三轮停在路灯旁。我拿出不干胶正准备撕开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你是干啥的？循着声音我才发现，三轮的后车斗里躺着一个男子，大约50多岁，因为同修去别处贴了，我就和这个男子唠起了话，得知是个串村卖小货的，家在镇上，听口音是外地人，来本地多年。我开始和他讲大法真相，估计他经常碰到同修，听到的也多，提出了很多苛刻的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当说到三退时，他说没念过书，不识字。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我当时的耐心答复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他的心锁。他忽然问我有什么东西没有，我就有几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就说没有。他说不可能，你们出来不可能不带东西。我说真的没有了，都让有缘人拿完了。忽然我灵机一动，拿出一张不干胶，说还有这个。他说这个干什么用，我就撕开顺势贴在灯柱上，说这个就是贴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要不你也拿一张，经常走街串巷，你把它贴出去也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说我先拿上放在我肚子上行吗？说着将不干胶两手双捧虔诚地放在了胸口上，像是要将法轮大法几个字深深烙在自己的心里。他既然要资料证明他识字，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念过几年书。我赶紧让他退了队，顺口起了个平安的化名，心想平安起得太多了，又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说那就叫王平安吧。当说出这三个字时，我突然心生感慨，一个王平安了，那他代表的世界的众生不也就平安了吗？更为感慨的是，整个过程这个王一直闭着眼睛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皮都没往上撩过几次，好傲慢呐。四，年轻也是整事法。同修30多岁，我长他10岁，我俩经常一起组合出来讲真相。认同不认同的总有人说，你们这么年轻，因为平时人们接触到法轮功学员以中老年居多，年轻人较少，可能有些人会形成一种观念，老年人没事干学学气功，但看到也有年轻人甚至是高学历上班人，对他们无形中也是一种触动。为此我也转变了一个观念，以前我出来总要找一些陈旧的衣服，像是去农村下地干活一样，好衣服不值，由于随便有时搭配的不伦不类，自己都感觉不舒服。现在不这样了，出来讲真相就像上班一样，其实比上班都神圣，那就衣着得体，给农村有缘众生一个好印象。城里的年轻的上班的也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在此有一个小建议，有很多同修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时间紧，有时顾不上洗脸洗头，更没有时间购置几件合身的衣服。我身边的一位同修大姐就是这样，她也是上班人，以前就不太注重衣着打扮，修炼之后就更不执着这些了，衣服穿来穿去的就那几件，洗得已经发白发毛了，手脸从来不擦油，皮肤粗糙，不修边幅，与同龄的常人相比都显得苍老，有时会让身边的常人误解修大法这个人怎么这样了。我们应该从方方面面给世人展现修炼大法的美好。周六出行风雨无阻，寒来暑往，我们这个真相小组已经坚持了1年多，真是弹指一挥间。 小组中的夫妻同修，提供车，提供资料，新车走长途，走乡村的坑洼路，加油花钱不说，时常磕磕碰碰，但从无怨言。青年同修，孩子上幼儿园，周六无处安置，就让孩子在园里凑合着吃点午饭。50岁的大姐同修独身一人，每次回来的路上，她总会问一句，需要我准备什么？不管数量多少，从未推辞过，周六都会带着东西，如期而至。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是磨练心性的过程，是不断转变观念，逐层褪去人壳的过程。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深有体悟。碰到的众生，有怒目相斥的，有往出推撵的，但更多的是扬着淳朴的脸庞，细心倾听的。明真相后，一声道谢，一声叮咛，都让我们感到无比幸福。一切劳累化为乌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谢谢慈悲的师父赋予弟子们的荣耀，做大法弟子真好，谢谢师父。何时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编辑本地真相期刊，救度公检法人员。自2016年起，我地协调同修组织同修编制本地的真相小册子，供本地同修重点针对公检法等政府公务人员讲真相使用。现将编制和发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6年，我地有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非法批捕，同修们配合家属请律师打官司营救。过程中，同修们发现本地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的较少，主要是这些人办公和居住场所都管理得比较严，发放真相资料的难度大，他们看到真相资料的机会比较少。还有就是本地面对面讲真相的老年同修居多，平时接触到公检法人员的机会不多，即使碰到，由于双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层次差距较大，讲真相的效果也不理想。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必须要做，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够直接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本地同修整体配合，从不同渠道收集到公检法人员的联系方式，然后又协调起来邮寄真相信，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本市大部分公检法人员包括派出所的警察全都铺了一遍。有同修的家人在公检法部门工作，反馈回来说，收到信的公检法人员都在办公室议论这件事，有的还把信拿出来相互比较，看看内容是否一样。事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一轮邮寄真相信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覆盖面广，对公检法人员有所触动，但是真相信的信息量有限，不容易更全面更完整地把真相讲明白。尤其公检法人员在常人中属于知识层面比较高的群体，对他们讲真相的内容应该更有系统性和逻辑性，这样效果才会好。于是大家想到编辑本地真相期刊。2016年，本地共编辑了三本真相期刊。第一本是为了配合营救同修，向公检法人员和本地民众揭露本地发生的迫害和恶报事例，讲述信仰无罪，迫害有罪，分析当前时局，劝告公检法人员停止参与迫害。 第二本是专门针对活摘器官，把本地医院参与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恶行和线索进行曝光，并结合明慧的几本关于活摘的专题内容节选整理而成。第三本是为了配合律师打官司，专门针对公检法人员编写的，包括致公检法人员的公开信及周向阳、李珊珊案辩护词等内容，着重从法律专业角度进行阐述，配合律师在非法庭审时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对以上三本期刊，一方面同修在本地区发放，另一方面用快递向与案件有关的公检法人员邮寄，在开庭前后共寄出上百份。通过在网上跟踪发现，除了个别几份外，快递邮寄的资料全部都被签收。后来有邮寄的同修反馈说，有的快递网点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否则不给寄，说这是警察上门要求这样做的。看来邪恶确实是怕了。也有同修把阅读版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收集的本地律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等人员的邮箱内。从几个渠道反馈的消息表明，公检法人员看到真相期刊后确实有变化。本地派出所的警察现在非常反感610，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上面压下来的迫害事能推就推，推不了就开警车转两圈应付一下。有的派出所公开表示，法轮功的事不归他们管。本次敲门行动，本地受到骚扰的同修并不多，由于不少派出所不配合，都是由街道办事处来做。2017年本地没有发生新的绑架、非法批捕大法弟子的严重迫害事件，形势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本地真相小册子在讲真相中的作用也确实是不可忽视的。2017年政法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明慧网报道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对公检法人员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会有非常正面的引导作用。为此，本地同修又编写了一本真相期刊，注重从正义和良知的角度唤醒公检法人员心中尚存的善良本性，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本地真相期刊的编辑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首先是内容要把握好，不能出问题。基本上内容都选自明慧网发表的期刊文章、本地的迫害消息及本地的真相单章，只有文章之间的连接段是自己编写的。明慧网上期刊的内容非常丰富，应精心选择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编写过程中，负责编辑的同修几乎看遍了明慧发表的全部期刊。其次，要突出本地化的特点，同修被迫害的案例、迫害责任人、恶报人员等最好都是以本地为主，封面、封底及内页的真相插图尽量选本地人熟悉的风景照片，这样做出来的期刊，本地公检法人员看了后会更有亲近感。另外要有可读性，明慧期刊中有很多小故事引人入胜，又很有启发性，可以选用。同时在内容的编排上还要考虑其内在的逻辑性，也要尽量做得精美，尽可能的参照明慧通版期刊的标准作，让人看起来感觉很专业，这样救人效果才会好。在期刊的发放方面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明慧没有公开发表，有的同修不认同。我们曾经把前两本发给明慧，明慧同修回复说，由于人力和时间的因素，明慧网看不过来地方小册子，编辑地方小册子是很好的，当地同修自己商量解决，把好质量关。我们把握的原则是，所有的文章均选自明慧网，如果确实有必要专门编写，写好文章后先投稿至明慧，待明慧发表后再选用。2017年小册子中的两封信就是写好后发给明慧，明慧发表了之后我们才编进小册子的。编写完成后，协调同修找一些成熟的同修先进行审阅，综合同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才定稿发放。发放的过程中，把明慧关于期刊问题的回复和期刊一同给各学法点。 让同修们仔细阅读期刊，自己确定是否参与发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语音电话认真记录口头同意三退者。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语音电话要认真对待的法理，因此我们一定要仔细整理拨打过的语音电话的记录，仔细听录音，仔细记录下口头进行三退的人名，尽快上网帮其做三退。具体来说，文本运行记录部分，有的号码记录只有一行，没有太具体的拨打过程，这样的可以直接删除。有详细拨打过程记录的，比如这种4月11号9点41秒洁雅贵州遵义移动213 1点50分自动提示，1点51分开始录音，1点54分静音开始3秒钟，2点10分留言化名19秒，2点16分说好检测24秒。2点20分有声音28秒。2点40分留言化名47秒。2点49分说好检测55秒。2点54分有声音1分钟。2点55分对方挂机1分钟。其中包括有声音部分的一定要保留，将相应的名字，比如上述例子中的洁雅，复制到录音文件夹去搜索相应的录音文件，将复制的名字粘贴到搜索栏中，点击放大镜图案进行搜索即可。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该录音文件，因为有很多人听过语音电话后不会按键进行三退的，而是只留下语音记录同意三退了，这样运行记录的文本中并没有此人已进行三退的记录。如果不听录音文件，只看记录内容，就会落下很多这样口头上同意三退的人。笔者前几天就在半个小时左右的听录音过程中，记录下将近10人同意三退的。录音中有的人甚至在做完三退后，不住地说谢谢。以前没仔细听过语音电话记录的，如还保留电话录音，没有删除，也请重新检查一下，以防有漏，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用的这台打印机是同修用过的不起眼的小机子，佳能7200。开始只是打印光盘面，后来什么都干，机子越来越好使，越有灵气。现在机子跟我配合起来越来越好。回顾我的做法主要有3点。1. 不想机子有问题，自己先修心性向内找。2. 与机子一起学法，让机子同化法。3. 多与机子沟通。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过，先修心性再修机子，对此我深有感触。我认为机子能否正常运作，打印质量如何，那是我修炼状态的体现。为此我试试找自己，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一次管中断水，清洗几遍都不管用，我想是不是我不对劲儿，哪儿憋气了才造成管中憋气。这样一想，发正念加持时，五根管中的墨水迅速流过去，真是太神奇了，我激动的眼中噙着泪花。还有一次，我打印出的纸出现波浪形的条纹，我停下来和机子沟通，让机子和我一起学法，同化法，归正自己，学习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没等学完仪式，机子恢复正常。像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了。有同修见我机子小，就建议我，这机子干了不少活了，够本了，淘汰掉，换个好的吧。 现在买个好的也用不了多少钱。我说，这机子为正实法做过这么多贡献，哪能说换就换？它也是为法而来的呀。前一段时间，同修让我打印护身符，一般打机子用不了220克的厚纸，多数用的是80克的纸。机子开始很费劲儿，听着声音不对劲儿，我就正念加持，你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奇迹都会出现，你什么事儿都能干。一会儿机子声音正常了，顺畅打印6000-7000张护身符。现在这台机器不但成为我正实法的法器，也成了我心性标准和修炼状态的检测仪。如颜色、线条等出现问题，我就立即找自己的原因。我也亲身体验了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人嘛，向内照，这是一个法宝。这个法力。不到一年，打印大光盘1000多张，翻墙软件几千张，小册子和台历更多本，没用技术同修维修过。选自文章与做资料的同修切磋。看不起同修的分别心，我总是愿意和能对自己有帮助的同修切磋，也愿意看这样的文章。一旦遇到觉得层次不高，无法让我佩服的同修，就带着高高在上的心，恨铁不成钢的心教育同修，怨恨嫌弃他们不肯动脑，不肯下功夫悟法。我不断告诫自己，我悟到的一切都是大法给我的，和同修互相帮助，共同精进，也是师尊这样安排的。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都是大法中的小粒子，一切都在师尊安排好的修炼之路上，我有什么可骄傲的？这样再严重下去，不就容易自心生魔了吗？师尊说，显示心和欢喜心容易被魔利用，这真的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啊。我在师尊的转法轮中读到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时，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绝不会如此，可是稍不注意就可能会误入歧途啊。选自文章向内找，去掉更深的执着。很快要过年了，有一天母亲要我带她一定去看医生，她说腿开始发麻了，很害怕，之前也多次说过去医院，都被我以各种方式给拒绝了，也有用法力交流，也鼓励过，都没有见效，就开始讽刺挖苦，也说些气话反话，失去了耐心。而这次我非常平静，二话没说带着她就去了。我悟到母亲正念达不到，去就去医院吧，去了医院也不是不能修了，大不了就瘫在床上伺候呗，去掉那个怕麻烦的心，绝不埋怨一句，把心一放到底，什么也不多想了。那时已经是腊月29了，人家只上午营业，下午就放假了。拿了10天的药，回来的路上买了个砂锅用来熬药，应该是当时的心性到位了，很快就出现了转机。药买回来后喝了2天的药，第3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把药扔了吧，不喝了，要靠大法过这关。我当时还不太相信她说的，把砂锅留下吧，还挺贵买的。母亲很坚定地要求全部扔掉，一点不留。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收拾了一个大袋子，全扔了。自此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了。母亲增加了练功时间，每天一坐就是2小时，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还让我多指出他的问题和执着，而这时我却发现没什么要说的了。这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就是，当我开始修自己了，母亲也变了，真实的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看到母亲的变化，我感慨颇多，开始自我很强，认为自己讲得多么有道理，多么在法上，人家听不进去，甚至排斥你。可我刚一向内找，环境马上就变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是她吃药后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2条腿非常非常细，第二天醒来悟到是师父电话不让再吃药了，才决定把药全扔了。真是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选自《向内找，剜心透骨，去执着》。我经常看到同修与宗教信徒们讨论这个对那个错的，我觉得是很没必要的。具有信仰的人有他们本身对他们信仰的执着，所以一般会比较难沟通。现在末法之时，许多宗教信徒对神佛的概念已经不准确了，思维模式已经错误了，所以更显得难以沟通。我们要的不是所有人都修大法，因此我们首要的并不是从法理上与他人交流，我们要做的是劝三退，以及告诉他大法好。面对基督徒，他们往往不愿意谈及政治，我会告诉他们，耶稣是神呐，可是你看看中共是什么，中共是无神论，是反神的。你曾经宣誓过要把生命献给他，你说你把生命献给了无神论的组织，耶稣能要你吗？耶稣要地上的人相互友爱，要世人学会宽恕，而中共是什么呢？中共一直在杀人，这是耶稣要的吗？这是多大的罪呀，你怎么能不退出来呢？没关系的，不影响你现实的一切，我相信你退出中共邪教，耶稣会保护你的。往往这样会比较容易劝退基督徒。面对佛教徒，我会告诉他们，佛祖要普度众生，讲不能杀生，可是中共却一直在杀人。不仅如此，中共还在文革毁佛像无数，烧毁佛经无数，中共还亵渎佛为迷信，佛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呀。你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佛会放过你吗？你不退出他能行吗？这是多大的罪业呀。退出了中共，我相信佛祖一定会保佑你的，只需化名就可以。我给你取一个化名吧。道教徒基本上同理，中共砸毁道观无数，文革时期以打倒牛鬼蛇神的名义迫害了许多道士，这些已经足以，不需要和他们交流法理上的认识，只谈善恶，不谈法理。选自文章《新学员得法讲真相的经历》。背法是越背越快的，从开始的一天一小段，到一天一大段，到现在的一天几大段，背的过程中提高很快，感觉以前好多内容都没理解透，都只是停留在模模糊糊的知道表面意思，有的法似乎都没见到过。个人感受是，背一段法比匆匆的读一讲收获多，而读一讲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有的同修可能觉得一小时也背不下一段，但只是开始比较慢，只要坚持住，背着背着真的就快了。个人体悟，这也是考验我们敢不敢吃这个苦。开始觉得很难，是有自己的安逸、畏难等各种执着阻挡，因为我们一提高，他们这些执着心就要被消灭了。还有另外空间，我们因执着而符合的不好生命强加给的物质和感觉，当我们真的横下心去做的时候，自身坏的思想去掉了，层次提高了，另外空间不好的物质也不敢靠近和强加给我们了，师父和护法神也会加持我们。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那时去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了，难行真的是能行。选自文章《坚持背法，乐在其中》。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